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阿弥陀佛。首先先问候大家，少病少恼佛，色身康泰佛，游步清丽佛，道业精进佛，众生亦度佛。现在您所收看的节目是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佛教正觉同修会将一些平常学佛人会感到有疑惑的问题收集起来，统一的为大家解说。今天所说的题目是：待业往生是逃债吗？待业往生西方算是一种逃避应该负起的责任吗？西方极乐世界弥陀世尊悲愿非常非常的广大，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就已经发下了48大愿，所以呢，西方极乐世界有9种往生的方法。从已经证悟的大圣菩萨、二圣解脱道的修行人，一直到凡夫，哪怕是一个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凡夫众生，只要他们一心求生西方，阿弥陀佛都会接引他们往生西方。这并不是说这一些众生有什么了不起的，而是要感谢弥陀世尊的悲愿不可思议。那么我们就会想到一个问题，往生西方的人离开了这个世间，到了西方以后，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唯有清净之乐、无有苦报，甚至连三恶道都没有的地方。那么这一些往生的人，他们原本所带有的恶业，那要怎么办呢？是弥陀世尊代受了吗？还是恶业种子就从此消失不见了呢？业有别业与共业，共业对每一个人都会造成影响。譬如说，如果有人喜欢乱丢垃圾果皮，把环境弄得脏乱不堪，我们自己虽然不乱丢，可是住在这样的一个同一个社区里面，我们就得去承受这样子恶劣环境的后果。又比方说，有人呢发心要到没有水没有电的落后地区去行医，做无国界医生， 这样的一位大菩萨呢，他到了那样的地方，就算他自己再有钱，也没有办法吹冷气、看电视，因为在那个地方就是没有水、没有电，这叫共业。承受这样的共业，并不是代表说去代受了别人的业果，而是说无法去享受个人所应该享受到的福报，因为环境的缘故。这样的情形呢，对于他个人的福报并没有所这个减损的地方，所以呢，并不是说代受他人的业果。同理，造恶业的人会使得这个世界越变越污秽，而与他共住在同一个世界的人，不免多多少少就要承受他所带来的污秽环境。如果这个环境当中恶业众生的力量很多很大，那就会使得这个世界五谷欠收，瓜果生色。而那些不造恶业却跟这一些恶人同住在同一个世界的人，也因此他就必须，他所吃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粗略饮食，这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呢，在菩萨优婆塞戒经受戒品里面说到，是一恶人因缘利故，一切人民凡所持，但不得设立，是人恶果殃留万幸。有一个大恶人，以他造恶的因缘，就足以使得身边的人呢一起受灾受难。在卷第五《杂品语》里面也说到，身口意业个别异故，也就是说个人的因果是个人自行了了，就算是爸爸造的恶业，儿子也不能够代为承受，所以呢，业是不能代受的。又譬如说，佛菩萨呢，帮助众生往生到西方，但是呢，这是说佛菩萨为过去这一些业障深重的人去安排因缘，而不是去帮他担业障，是帮助众生延后偿还业债。怎么说呢？因为到了西方以后，换了一个环境，西方世界当中并没有这一些恶业的缘。我们都晓得业种要实现，必须要有因有缘，业果现。所以呢，到了西方之后，会有一种变成说有因而无缘，所以业种就不能也不会显现。这个由佛菩萨帮助而往生西方的人，他的这个旧的业种，在无量世的将来仍然需要自己去受报偿还。所以呢，并不是说往生西方以后所有的过去的这些业种佛菩萨就为我们代受了，因为呢，业果通常是不能够代受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因为佛菩萨有大福德，在某些因缘下呢，佛菩萨他会帮助欠债的人偿还往世所欠的钱财债务，或者是一些这个命债等等。因为呢，佛菩萨他能够使得被欠债的人得到的利益更大百千万倍，也就是被欠债的人他会愿意接受佛菩萨的摄受。有的时候呢，佛菩萨帮助别人证悟菩提，那佛菩萨他有这个能力，能够与这一位菩萨的冤家债，这些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就这样子灭除了这位菩萨的业障。 譬如说佛菩萨可能会带正财物，或者呢做各种的法师，而使得冤家升起欢喜，放舍原有的怨恨心，解除了心结。比方说我们欠了人家100万，债主上门了，我们还不出来，这时候呢刚好我们的爸爸出现了，跟债主说，哎呀，真对不起啊，我的孩子不懂事，现在呢我准备了1000万来还给您，希望你不要拒绝。那各位觉得这个时候债主会不会接受？我们和债主都受到了佛菩萨的摄受，从此之后都与佛菩萨结下了更大的善缘，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也可以勉强的说是代受业障。可是呢这并不是说代表说啊，那我们往生西方以后一切的业种都丢给佛菩萨来承受，这里面的因果关系很复杂。但是总的来讲就是说一切都接受阿弥陀佛的安排与摄受，为仰仗弥陀力而承办。念佛人意念阿弥陀佛，临命终的时候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待业往生。那既然是待业往生，就一定还有果报应受，只是因为呢弥陀世尊的大愿力加持力大，在还没有花开见佛之前，往生者住在莲苞里面，他不会与众生互动，而透过了佛的八功德水，透过了佛说法的妙音，使得在莲苞里面的往生者呢，他能够在闻法熏习之下，让恶业的种子渐渐的转换，这就叫做种子熏习，把恶种子转成善种子。只不过这样的方式，它不容易让往昔所造的恶业这些种子广泛的现行，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在极乐世界要成佛，必须要耗时长劫久远的原因。虽然说到了西方，果位呢只进不退，可是时劫就要非常非常的久远。相对于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在这个地方，在我们人间呢，由于逆增上缘特别的多，所以我们恶业种子现行，然后能够把它转化转意的机会也特别的多。所以呢，懂得修行的人留在娑婆世界就能够超劫精进，也就是可以快速的成佛。这一些是由于诸佛摄受众生方便善巧的不同，因应了不同的根器、不同的心量、不同的种性的众生，成佛以后呢，摄受众生的国土他们的别相有所差异的缘故。而且即使是造忤逆恶业的众生，只要因众忏悔求生西方，还是有机会能够被弥陀世尊摄受，为除谤菩萨障者。近百年来，许多的学佛人对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知见错误了，以为说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事情了，然后只要到了西方就自然而然的不晓得为什么就成佛了，然后也不用受报。这些想法是不正确的。其实呢，到了极乐世界还是一样要继续修行。譬如说在净土的诸经里面都有说到，在出了莲苞以后，有的在地，有的在虚空中，干嘛呢？讲经、诵经、自说经、口授经、听经、念经， 师道，坐禅一心精行，尚未证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不退转地菩萨的这些修行人呢，在西方一样要透过修行才能够证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或者乃至于不退转菩萨，各随其程度，各有所得。可是呢，在西方的修行是莫不欣然、肆意而悦，是非常快乐的。在莲苞里面的众生，也得要在莲苞里面住很久，因为在那个大大的莲苞里面，一样是在受报，种子还是会现行，只是呢，因为五欲的外缘不多，已经被包在莲苞里面了，所以现行受报的机会不大。这就是弥陀世尊不可思议的愿力，能够让这一些还没有花开见佛、还在莲苞里面的众生呢，受到保护。特别是当这位众生如果未来能够熏习佛法，转移了自己的心性之后，他就能够从莲苞里面出来了。但是花开见佛之后呢，仍然得要行菩萨道，酬偿转移过去的恶业种子。只是到了那个时候，他有能力去承受过去恶业的现行，就懂得重业轻报，而且呢，也能够转恶业成为修行的逆增上缘法。所以并不是到了西方以后，这一些业种就不受报了。因此在《地藏本愿经》里面也特别提到说，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毫受之。意思是说，不要轻视小小的犯错过恶，认为说，哎呀，这个过恶很小，没有什么罪啦。错，因为呢，未来结束后，死后都要丝毫都会有受报，一点一滴也逃不掉。所以如果认为说，只要往生西方以后，从此恶业种子就一笔勾销不见了，那就弄错咯。比方说，大家还记得世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遇到了特殊的因缘相会时，他一样要呈视线受苦的样子。譬如说，在《佛说兴起行经》卷上的记载，说到呢，佛在成佛以后，曾经视线的受到金枪刺足的这个果报。金枪是说木枪，古时候用木所做的这个枪，也就是木片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佛在这个舍卫国里面起时，正好呢，路边有一个人正在砍纲木，也就是他正在劈木材。结果呢，劈呀劈呀，劈木材的时候就会蹦出许多小的木片。当时呢，那么这个人一砍下去，有一个长一尺两寸的木片就蹦出来了。而且呢，就挡在佛的面前，往佛的这个方向过来。佛有大神通，佛就一跳跃跳到空中，没想到这一个木头的碎片竟然追着佛跑。当佛上下地水火风都不能够阻挡佛，可是这个木片竟然跟在佛的后面，也这样子一路追过来。然后呢，佛就返回到自己的这个方丈身房里面去，然后把脚伸出来就接受这个木片。木片呢就飞过来刺穿了佛的脚上下路侧。当这个木片刺穿佛的脚到地的时候呢，大地六次的震动，然后呢，佛就开始为众弟子说这个因缘。 过去佛陀曾经是一个这个开船的船主，那从前的船要航行必须要等待涨潮，然后呢海水涨潮了，这时候有另外一个船主，两个船主就在互相争论看要让谁先这个开船，结果呢佛的过去生这位船主呢一言不合就拿了矛去刺伤了对方的脚，那一世命中以后，佛过去生的这位船主因为他去伤害别人的原因，所以堕落到三恶道里面受苦。可是这件事并没有了结，因为呢当此事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仍然要受这一个余报，也就是说即使是佛陀该受的业因缘相遇的时候，佛也会示现必须要去承受这样的业报。又譬如说在中本起经卷下又讲到，有一次呢佛陀在舍卫国接受一位在家的婆罗门叫阿奇达的祈请，然后呢在那一边这个安居三个月。阿奇达这个时候本来答应要供养僧团的这个结下安居，但是呢竟然一时被魔所迷惑，忘掉了要去供养，于是呢跟着佛的诸弟子们大家就出去乞食托钵，因缘不好竟然托不到东西，然后有一位驯马师，他就把本来要给马吃的这一些很粗的麦子省下来来供世尊，所以世尊在那三个月当中就吃这样的马麦。我们会说堂堂世尊天人之尊福德无与伦比，可是在佛的这一生当中竟然也吃了三个月马所吃的麦子，意思是人类所不吃的粗麦。那但是我们不要讲说啊，那这样子佛也要受苦，佛没有福报，不能这样说，因为在别的记录里面有记到，当时的阿难觉得很难过，哭了起来，佛啊，怎么让你吃这么粗的马麦呢？佛就笑着说，你来吃看看，佛就把他自己的一口马麦给阿难吃，阿难一吃下去之后，讲不出话来，因为这一辈子阿难再也没有吃过比这一口马麦更好吃的东西。吃马麦是佛必须要承受的这个示现的这个业报，可是在这个业报里面又有别业，也就是以佛的福德功德，虽然他吃的是马麦，可是放到嘴巴里面却是甘露之味。也就是说佛他用他的这个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他过去生当中因为曾经毁谤过一位为位佛，说啊那种人怎么会是佛呢，那个人应该让他吃马麦才对，就因为这一句话，所以导致了佛陀今生三个月必须吃马麦粗麦的这个果报，告诉我们因缘不可思议。大家还记得一句老话吗？所作业不亡，怎么样？即时百千万劫。所以并不是说往生西方之后过去的恶业种子就一笔勾销，当然也不是说往生西方以后对于自己的种子没有任何的影响，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因果，但是一切唯仰弥陀，到了西方之后就是一切由弥陀世尊来安排我们的道业，安排我们的修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楞严经讲记，平时导师著，全套15集，玄说明心与见性之内涵，阐述一切法回归如来藏的正理，亦阐释佛菩提道修学过程中之种种魔境。 以及外道误会之五种现界涅槃，为修学大圣之学人不可不读之巨著。